我们今天就跟弟兄姐妹们继续分享西班牙书第三章，我们开始最后的那一段，就最读的能够鼓励我们的那一段。但是在我们正道之前，我们就先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中的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奉你名聚集，我们更多的来存心的仰望你，我们来渴慕你的真理，我们就以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真的与我们同在，真的把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真诚的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你用你的话语，不仅仅是赐更多的知识给我们，更多的是用你的真理来改变我们，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成长，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更像主你所吩咐的，你所喜悦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以你的话语为我们最大的安慰，为我们最有价值的劝勉，为我们最宝贵的一个真理。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圣名，阿们。看一下这个笔记。我今天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跟弟兄姐妹们复习第三章的开头的那段经文，你们可能还记得第二章先知一直是在批评外邦人，说神会审判这些外邦人。到了第三章的开始，神呢就开始批评犹大人，开始说你们其实没有比他们好，你们是卑劣的，你们是欺压的一个城市，你们是用虚妄的态度来敬拜我，其实比外邦人还要更糟。那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六七节后面的，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看第三章的第六节，请听上帝的话语。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那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好好思考我们对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只能承认我们往往也是犯同样的罪，就跟当时犹大人的这些所犯的罪有点相似。就是我们会口头说我们敬畏神，我们相信他，我们爱他，但是实际上我们考核我们的心，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其实把神放在我们的下面，放在我们的欲望的下面，放在我们的私欲的下面。我们会依靠神是为了让神可以来成就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依靠神是为了要让神来解决我们觉得需要解决的问题。那至于爱，我们经常只能承认我们谈不上可以真正爱我们的神，我们最多最多是对他有一种的尊敬。我们生命当中会发现有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好像太大了，那只好有这位的神，听来他好像是有这个能力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些的问题，我们就因此尊敬他。我们因为知道有一些我们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才觉得让他来解决，他来除灭掉我们一切的敌人。但是我们最后所追求的不是一个神能够喜悦的一种的生活，我们所追求的是一个我们自己喜悦的生活。那这个是前面神第三章的开头批评犹大人的这种的态度。那这里神就说他来毁灭了这些的列国，真的是毁灭了他们的这些的敌人。对我们今天来讲，就好像神真的解决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有病痛真的是被医治了，我们工作上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家里里面所面对的问题，我们其他的财务方面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好像都被解决了。那我们很容易就因为问题被解决了，我们就开始放松了。我们觉得哎，这个疫情让我们紧张一年多，两年半，现在疫情离我们好远，最多现在只有中国还有疫情，只有中国才还要封锁，其他的地方都解决了。我们会觉得哎，这个战争刚开始大家有点紧张，欧洲果然是有战争，但这个战争离我们很远，这里没有。刚开始会说我们缺电，政府很紧张，说我们要去买东西存在家里让我们能够养自己一个礼拜。最近的信息又比较放松了看来今年的这个冬天不会缺电，所以这个问题又离我们远远的。那一般我们问题被解决，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有一种的安全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这种的态度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有一些的威胁，有这些的威胁，结果神去面对他们，去处理他们，其实最后我们应该要有的一种态度是要更敬畏上帝。如果神会那么的严厉的去除灭掉外邦人，就是犹大的敌人，因为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很残忍来对他们周围的这些国，但是如果或者既然如此，犹大本来要更紧张，因为加文说那些没有上帝光明的那些子民，他们犯罪神都那样去处理他们了，何况那些有神光明的，有神启示的，有无论在生活当中，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时时刻刻都能够有一些要提醒他们神的作为、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本性的这种的环境当中，何况犹大仍然有了这些，仍然在，既然有了这些仍然在犯罪，所以他们应该要更多的害怕。讲到这里，你们可能还记得上次我就用一个比喻跟你们讲了，我就讲到我们家里两个小孩，我很严厉在骂哥哥的时候，弟弟站在一边呢，他就很轻松觉得还好不是我，他会觉得很玩他自己也摇头了其实不是。所以我很严厉在管教哥哥的时候，弟弟反正他站在旁边，他相当的紧张的，他就知道下一个可能轮到我了。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种态度。我们看到犹大，他看到周围的这些敌人，他们被除灭掉了，他们应该有更谨慎的态度，他们应该更多的担心，如果神对这些没有上帝特别启示的子民都会那样的来惩罚他们，何况我们。加文又举另外一个例子，他就说这个好像你住在一个小村里面，然后你又发现你邻居的房子开始着火了，前面的着火，后面的着火，左边的旁边的都开始着火了，然后你如果不管，像我们今天人的这种态度，反正就会觉得还好不是我，然后继续睡觉。他说这个是很愚蠢的一个态度，你周围都开始着火了，你要紧张说下一个是不是我。我们继续看第七节，我说你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在住处你的住处不至于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那我们先一句一句看，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 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毁灭。那神这个我今天也不会讲太多，因为讲第三章的开头的时候已经跟弟兄姐妹分享了。有一些人一直觉得你们基督徒啊，你们的信仰好霸道，因为你们会要求啊，必须要认这一位的神，然后必须要听这位的神，然后不听就全毁灭，全死亡，没有希望。那你如果不好好讲，有的时候你跟别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别人确实能够有这种感觉，说我们的神是那个严厉的、公义的，他们承认圣洁的，他们也承认，但是他会认为没有爱、没有恩典的一个神啊。另外那一部分啊，你很少强调，讲着讲着，别人就会有一种感觉说，就是因为我没听嘛，然后我们就会毁灭。甚至会有另外一些人就说，我生长在一个不是基督教的环境当中，我根本应该算是像这里所讲的这些外邦人，没有机会真正可以领会到福音，然后你的神就要让我毁灭，好像接受不了。但这里圣经第三章一节他更清楚地说，神批评犹大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听，他说你们不仅是不听，你们不领受训诲，就是你不听的时候我开始管教，我开始跟你讲的时候你还是不听，然后等我开始管教你到一种地步，你应该可以发现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这个问题很大，你要面对的危险大到一种地步，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的能力来解决的时候，你仍然不肯依靠我，你不亲近我，那你全套的这些的问题，你反过来你就要对你的非信徒的朋友来讲，他又挑战你说啊，你的神很不公平，你可以跟他讲说，其实是整一套的，不仅仅是因为你不听，是因为你不听，然后这位神他因为他不轻易发怒，他愿意给你机会悔改，他跟你讲了你还是不听，他让你面对管教了你还是不依靠他，你还是不倾向，整一套的你都从头到尾都一直拒绝这位神，这个才是最大的这个的问题。神这里第七节就很明显跟我们讲说，其实光不听是前面的问题，后面我开始管教，然后我说只要你能够敬畏我，管教之后你可以领受我给你的训诲，你可以开始悔改，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能够有反省，你说啊，确实我有问题，我要更多的来亲近这位神，我要更谦卑的来祈求他的能够给我的帮助，只要你这样做，神说我本来已经拟定了要毁灭的你这里说你的住处就代表你能够生存的位置，你以后能够保留有永生的那个地方，我本来拟定要毁灭掉它了，只要你愿意敬畏我，我其实我就会继续把它保留给你。今天早上主日学长老就问我们说，关于爱主耶稣的这个问题啊，你又有人问你说你爱不爱主耶稣，可能有一些人真的是不敢回答，那就算你敢回答说我好像是爱他，他接下来问你下一句说，你因为爱主耶稣你为主耶稣 做了什么，看你就回答不出来，其实就有这个问题。那我们就看我们家庭里面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这种关系，也是就看到儿子跟父亲啊，那如果他我选西西比较多有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们要他做一个他本不想做的东西，这个有的时候很简单啊，包括他现在要玩，但是我没有让他收拾啊，反正就是简单的这种日常的这种例子。 最后他所谓的会听、啊、最多最多最高的他能达到的目标就是他好像有一点不肯耐烦的还是去收拾的，就是因为他知道我可能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罚他、啊、然后他就啪、啊、那他最多他能达到的目的就是不可耐烦的很不耐烦的去做。但是圣经给我们的要求，神对我们的要求，其实不是说神让我们，神吩咐我们去做一些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的私欲，我们不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很不耐烦的去做，神还不是很满意。神要求我们说我们要很爱来顺从他，因为爱他，就是反过来讲啊，我们要达到那种他不仅仅是不耐烦的去听话收拾房间，他又突然因为爱我能够很爱我给他这个吩咐，能够很爱去收拾房间，这个他就做不出来。长老今天说谁有这个孩子就指给他看，他要想要认识所以确实是没有办法。但是确实圣经给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那如此你的住处不只照我所拟定的毁灭。哎，这个是福音来的，就是神是圣洁，他是公义的，他本来要除掉我们的，他要让我们灭绝的，因为我们犯了罪，他很清楚说了，不听的话就要死。但是他给我们另外一个 offer， 他给我们另外一个机会，他说只要我能够领受他的训诲，只要能够听，就是他在管教的时候在听，开始敬畏他，他就会保留本来他已经定好了所拟定的要除灭的我们的住处，他还会保留。这会让我们可以发现到圣经跟我们讲的神不轻易发怒的这个概念。那又回到小孩啊，就是假如叫他收拾房间，然后他就有一天他比有一天比较皮啊，他就不听，我就讲一次，琪琪你要收拾房间，他又不听，我再喊第二次第三次，结果后面你们也可以想象的会发生什么，那他就遭殃，那就会领会到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惩罚。为什么？因为我讲的第一次你讲的时候可能还心情相当好啊，西西你去收拾房间，好，他继续玩，你喊第二次，西西你去收拾房间，第三次火开始生了。那因为第三次我喊了第三次了，你会觉得每一次一次比一次夸张啊，因为第一次呢你我才讲了一次他不听啊，可能没听到或是什么的，第二次呢你又觉得不太可能还没有听到，然后第三次你会觉得他根本就是故意的，然后就会用很严厉的方式来惩罚他。而且你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定要用一个他永远不会再忘记的一种方式来惩罚他，好让我下次喊一次他就可以开始动了，是不是？那有一点相似的这个概念。当然神跟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自己连生气的时候我们都是因为带着罪性，因为我老实讲我生气的时候很可能他不听话只有里面的一部分，更大的一部分是因为他没有听我的话，也是带着自私和罪性。那神这方面当然跟我们不一样，神这里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他不轻易发怒啊，就是连他在发怒的时候他的另外那个让我们可以看到的本性是爱、怜悯跟恩典， 他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可以来他，来悔改。但神就告诉犹太人说，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这里我好像上次有提到，早起来 跟早上晚上没有什么关系。希伯来语说你一早起来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你根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你根本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来顺服我，你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来犯罪。那很多人他 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跟别人讲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的观察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是在西方这里，有一个难处，就是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根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根本没有，他已经那么成功，整个环境那么成功的让他相信自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人。然后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刚开始他不觉得他有问题的，然后你这样想说，从早就想起要犯罪，就是我生命当中认为最重要的，我最喜爱的就要犯罪，他觉得没有啊，我没有一起来就想要打人杀人抢 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所谓的这个犯罪跟人所定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标准不同，你一起来，你如果第一个想到的，你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来怎么爱，怎么表示你对这位神的爱，怎么来见证他的作为，你其实就已经在犯罪了。因为你反过来，你一直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我今天可以怎么样来服侍我自己，不是服侍神。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用来认罪的这个经文，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忘恩负义就是一直神用先知一直控告以色列，控告犹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忘恩负义。那我再说，加文自己也提到，他说跟犹大人比起来，这些的神说他毁灭他们的这些外邦人，几乎跟他们跟以色列跟犹大比起来，他们几乎应该算是无辜的。因为你说有一些没有灯光的地方，他们在你走迷的，你能怪他们吗？但是神是圣洁到一种地步，然后其实实际上也没有完全没有灯光，我们知道有普遍的恩典啊什么的，这个，但是相比起来，他们几乎是没有灯光的，他们如果走丢了走迷了，你能怪他们吗？以色列所谓的自称为是神的信徒的，有神的启示的，是有灯光的，你仍然走迷，那就不是因为看不见，那是因为你选择要走歪路。所以加文说犹大的罪要更重，从神的角度来讲，他做这一切都是因为出于爱，他本来要惩罚犹大，但是他先不惩罚犹大，他先让他们好像有一个恩典期，然后他先惩罚周围的人。那我管教老大啊，不是因为给老二要有恩典期啊什么的，但是他有这个作用，他又看到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轮不到老二，老二就已经很乖乖就去做了。你叫他老大收拾房间，然后他不听，管教他，老二一喊他就走了，他就做了。那我们继续看第八节啊，对，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旅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 我以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愤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的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如果神一直告诉我们说，哎，你要听啊，应该是最后一个机会了，你看连你周围的犯罪比你轻的那些我都那样来处理他了，你现在要悔改了，但是他还不审判我们，他还不管教我们，就好像我们对小孩一样讲的，如果 我叫琪琪收拾房间，讲一次两次三次，三次之后我没有来管教他，我去喊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他慢慢他会学会一样，就好像爸爸讲的这个话是不可靠的，是空的，虚伪的，所以他就不怕了。你们有看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啊，所谓当父母的人都知道，就是你应该教导孩子，你不能说说话不算，你说话就要算。但是如果他们不听，因为我讲了一而再再而三，然后继续讲讲讲讲，从来不做的就继续讲，突然他就会有一种神批评犹大人当时有的一种的心态，就是他们反而觉得啊，神一直说我们要悔改啊，他要来管教了，但是还好他一直就是在帮我们做这个事情，威胁我们的攻击我们的，他就不让他们毁灭了，那就开始安心了。但是这里第八节，所以神就开始改口气了，所以说好，你们不听，你们就等。这个等呢，这个态度有一点，神跟犹大人说拜拜，我现在 我本来一直 在这里，我一直看顾你，我一直保护你，现在走了，拜拜，但等我来的时候是我兴起旅列的日子，就是我现在走了，我回来了，你看到我虽然认得出是我，但是你感觉到的是你从来没有感觉到的我的另一面。因为我以定义召集列国，聚集列邦，我们这个听起来可能不一定有很特别的感觉，犹太人他们听到神说要召集列国，他们就马上让他们想起一件事，就知道先知 所讲的是什么，就是审判的日子，因为圣经有巨多的这方面的预言呢、啊，说到时神会召集万国万民，他们一听到就知道神这里所讲的说好，我走了，你们要等候我，等到律例的日子，等到我召集万国的日子，所以他们马上就知道说神这里讲的是真的了，最后一次是神的审判。那如果神来审判列国，我再说啊，犹大应该要发现我们要更糟了，将我的愤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的身上，就他们身上，我的吩咐如火，必烧灭全地。这个全地毫无疑问会包括犹大，神会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没有余地可以走，你们有可以隐藏的地方，你们没有可以躲起来的一个小角落，你们都完蛋。但是感谢主，他还要继续讲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那第八节他说拜拜，我走了，你们等候我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日子。那你讲到这两面啊，有的时候你可以问我们家里那两个小孩， 他们也承认，他说：“爸爸，你好像有两个不同的面孔，一个呢是他不怕的，是那个友好的、好玩的、好抱的，那另外一个呢是很生气的那个，一看到就怕的那一位。”那神说拜拜了，你们要等候我来审判你们的日子，感觉上呢就会让我们看到同一个父亲另外一面的那个感觉。但我再说，神跟人不一样的就是他没有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他都是同时是圣洁公义，还是同时是爱跟怜悯跟恩典的那位主。所以他在第九节就同时马上来开始安慰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威胁那些虚假的、虚妄的、假装自称为信徒的、一直在亵渎他的那些的犹大人，同时马上就讲一些可以安慰到那个真信徒的话语。他说那时就是审判的那个日子，神刚刚说审判的日子我的愤怒会临到你们，这个我的愤怒像烈火会烧灭全地，基本上都烧完了。但是特别人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你说那时神审判的日子呢，他说犹大就不在了，犹大已经被烧灭掉了。有没有可能神的选民我再说，有没有可能神允许他自己的选民毁灭了，然后敬拜他的声音就止息了？不太可能。圣经一讲到这些的时候，他往往都会让我们看到 OK， 那个在地上原来要预表神的国度的那个子民毁灭之后，神审判的日子，反而后面呢神的荣耀就展开了，它就变成不仅仅是有一个预表他的国度的子民在敬拜他，突然就变成万民都这样做。所以他这里一样的就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这里我们中文用就是神使万民能够有清洁的言语，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看中文一点都不怀疑谁是主动谁是被动的，这里很清楚说神是主动的，是神做的事情。 OK， 从这个语法来讲，他的那个字面点的翻译呢，是神说我会改变，就是死导致我会改变，就是会更多的让我们能够感觉到本来是不清洁的言语，本来是不干净的嘴唇，但是神会亲自让这些没有干净的言语没有清洁的言语的这些的万民突然让他们能够有清洁的言语来敬拜他。那这里我们中文翻译说言语字面的它讲的是嘴唇，就是不干净的嘴唇。不干净嘴唇当然是指 你心里心态不干净，对神的这个敬拜的态度不对。我们就被提醒说，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真实的来求告神，因为我们没有纯的一种态度来敬拜神。没有一个人会真正能够求告神，除非是神自己把那一位拉到他那里去。讲到这个清洁的言语，我就会想到一件事，也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可以观察到的，有特别是 如果有新朋友来的时候，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特别是或者更好的是来当我们教会长老在的时候，摩西在的时候，或者第一次去参加那个营会，有新的朋友来。如果那个新的朋友说，我真的是非信徒，第一次来看来听啊什么的，可能还会好一点，长老就会更宽容的对待他们。如果来的一开口就说我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啊，然后长老就会跟他对话，会了解。甚至有一次我看到长老是 我觉得应该是故意的，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呢，就故意让那位自称为是基督徒的那位年轻的弟兄，就故意的让他祷告，好像是考核他。结果那一位弟兄祷告不出来，好像大家就很明显就知道说，这个人啊，可能有一些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过，你如果去求工的时候，然后你把你的资料递进去了，结果人事部回复了说可以见面，可以面谈，你就去面试。结果你递进去的资料当中呢，一定会有你的一些文凭，也有你的生平，就是你哪一年出生啊，你什么时候在哪里上学啊，以前在哪里做过工啊，什么全部都在你的资料里面。结果你去面试的时候，那个面试官第一个问你的问题是什么？他一般会问你是谁啊，以前在哪里长大啊，在哪里上学啊，在哪里做过工，让你简单的跟他解释。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说，很奇怪啊，这都是好几个礼拜前都递进去了，你都看过的生平，你为什么要问我同一个问题？他之所以要问同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听你自己讲的。因为你自己讲的时候呢，你应该不会按照 你在生平里面所写的把它背出来，一行一行的把它一个一个的字把它背出来，你肯定会缩短某一些的阶段，你可能会更详细讲其他的。那个面试官很可能他就觉得这一点有意思，他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你自己怎么样看你自己，你自己是谁。祷告的时候其实有点类似的，你如果分析一下你自己一般向神是怎么祷告，你应该会可以从你向神的祷告当中可以感觉到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可以感觉到说什么对我重要，我会把哪一些的事情摆在神的面前。你会感觉到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是不是把它看成是一种要成就我自己的私欲的一个仆人，还是祷告当中是充满着感恩，因为你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在每时每刻不断的可以体验到神对你的爱。加尔文说，神说会改变他们，让他们能够有清洁的言语可以求告神，很明显是神在主动的。但是加尔文就说，就是调整信徒这方面的心态，可以用神喜悦的方式来求告他。所以清洁不是指也没有插了嘴，是指我们心态里面有没有对的这种的态度来向神祷告。加尔文还讲下面一句，他说其实祷告只是后面表现出来的，因为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这种态度来祷告，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你要有信心。所以到那时候仍然也是神是主动的，到那时候神会让属于他的人有赐生命的信心，用准确的态度来向他祷告。我 我们继续看了，同心合意的侍奉他。同心合意的，我觉得中文翻译的挺好的，但是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他原文的那个更字面一点的意思啊。更字面的意思呢，他是说用一个肩膀来服侍他。那用一个肩膀，或者你可以说肩膀靠着肩膀来服侍他。那让你可以看到一个比喻呢，就应该是如果有很多人呢要抬一个很重的东西，然后你一个人抬不起来的，应该是很重的很大的一个东西，一个人抬不起来的，结果要很多人一起抬，然后我也不可以先抬他后抬，我们要一数好了，一二三，然后一起抬，好，同步的，然后就放在肩膀上，大家都一起来扛这方面的这个很重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一起走，也少不了一个人，好，那个角落少一个人，他那个东西就往那边一塌。OK， 你们要想到是什么一个比喻啊？所以有几个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他当然也是有同心合意的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要一致的来侍奉神。但是我觉得比一样有意思的，就是他好像把侍奉神呢，用一个我们要抬起来要有负担的一种重担，把它用这种的比喻来描写。然后他还会很强调说，这个你是自己做不到，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侍奉神是群众所有的信徒一起同心合意要做的一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说我是基督徒啊，但是我在家里自己一个人敬拜，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想去教会，好像不太合这样的圣灵的教导。这种的人应该是没有听懂神的吩咐啊，他从来没有说这个是现代的一个比较多的人有的一种的思想，所有东西都是个体化，都是我自己的，我的信仰也是我自己的，我个人的，所以觉得跟教会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是错误的一个概念。他这里跟我们讲的好像侍奉神是一个重担的，它不是轻松你靠你自己就可以做到的一个东西，它很为难的，它会要求你做一些你本来不想做不喜欢做的一些东西，然后它需要有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们同心合意的很同步的在扛这个东西，然后等你走了累的时候，需要你周围的弟兄姐妹鼓励你安慰你，然后你真的不同步啊，别人是按照那个步骤走的时候，你就走你另外一个步骤，需要别人来劝勉你的这个概念。那我们也看到神说我要审判，先审判外邦人，再威胁说要审判自称为是信徒的犹大，然后后面他讲的第一句的安慰信徒的话就是这一句，他没有用其他的话语来先安慰，他没有一开口为了安慰信徒就说啊，你们将来信我的就不会面对困难，不会面对痛苦啊，一切的问题都解决所有这些。我那天刚刚发现了翻我那个橱里面找到老的一个本子，那时候我还在学中文的时候，然后我学中文的时候我就很有希望可以学一个我觉得中文最难的一个地方，就是成语，因为真的很难，你没有中国文化背景，没有在那边长大，没有那些故事，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因为怎么记也记不住，因为 因为整个那个每个成语的那个故事的背景啊什么很难记。但是那个本子里面呢，我就学成语的时候就一直在记，结果有一部分呢，正好呢是都是它不是成语了，但是也是四个字的，就是祝贺人的时候有一部分呢，比如说是新年可以用的，那都是什么心想事成啊，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啊，什么就这种这四个字。然后我就还记得哦，果然我们小的时候长大的时候一碰到亲戚啊，过年的时候就是要讲这些嘛，什么新成就是，然后啊乖乖的叫人啊，然后就四个字，然后就可以拿到红包，是吧？那你没有发现说这个虽然是我们的文化，但是骨子里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一切其实都有问题的，因为它都是鼓励你祝贺别人哦，就是你给你最爱的亲戚、最尊敬的啊这些亲人，能够给他最好的一个祝福，好像就是心想事成哦。就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是很有问题的，就是一个让他自己私欲想到就可以拿到、就可以得到的一个祝福，这个是很违背我们圣经的教导，是不是？所以神真的开始安慰他，没有讲这些，没有说到那时候信靠我的就可以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没有困难、没有苦难、没有挑战、没有试探，他没有。但是他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是这个，他我们不需要靠我们自己，我们可以靠他，他会改变我们，会使我们能够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他，然后他也可以让我们能够有这种很同步的一起在合作的同心合一的方法，在群体当中我们可以来侍奉我们的主。这个是主今天给我们信徒最大的一个安慰，当他预告说罪是要被处理的，罪是要面对审判的，但是他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这一句，他会让属于他的信徒能够有准确的这种心态，靠着真诚的信心来求告他。我们接下来就安静几分钟，给弟兄姐妹们一点回应的时间。